这很明显的，我们的设备要更新了。好，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特别纪念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我们今天纪念你，你从死以后三天复活，你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主，我就在这里向你祈求，愿你今天就好像你当时进到那门徒当中一样，进到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就好像门徒当时的反应一样，当他们看到主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心就喜乐了。愿主这样的喜乐今天临到我们当中，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看上面投影什么，我就要回头看啊。所以当你看我回头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奇怪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复活节。那么一般我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到了美国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复活节的时候，那个礼拜五晚上，那个 Kensington 教会是比平常的人数多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华人的教会好像人数就变得少了很多人，因为刚好是我们出去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相信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要得祝福，因为我们在这里要庆祝主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今天发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或者是我们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救恩。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常常讲到的是耶稣替我们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替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好像我们过去的一切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得到了解决。但是我们很少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还是说大家都是一样，很少讲复活。我要问各组的小组长，你们讲福音的时候常常讲复活吗？常常没有，我觉得哈，我观察为什么我们不讲复活呢？我觉得 John Piper 牧师他讲了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概念。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后现代的这种思维里面，什么东西都是有没有对我有没有意义，对我有没有帮助，我们会特别对那个内容呢感到兴趣。但是好像在我们当中，对于复活这件事情，我们的领受好像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分享跟讲道的里面呢，或者是说我们在查经的里面，我们不常讲复活的信息，因为我们自己的领受也不是那么深刻。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要想到说，复活其实你看到门徒也好，你在整个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有4卷书讲到耶稣的生平，有1卷书在最后讲到了未来的预言，有1卷书讲到了初期教会的历史，其他的所有书信都围绕在一个活着的耶稣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值得来思想说，这位复活的主对我现在的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帮助，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所以我要从3个角度来跟大家思想。第一个角度我要跟大家来讲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有平安赐下给我们，我们不再惧怕。第三个我要讲到说耶稣复活带来的3个礼物。所以我第一个来讲，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是今天我们在有人跟你讲说耶稣复活了，可能一种心灵的寄托，或者是一种概念，一种宗教的思想，不是的。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如果今天耶稣复活不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一个大笑话。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如果圣经讲耶稣复活而我们不是真的，那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大笑话。所以我要从几个角度来看耶稣复活是个事实。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的坟墓是空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看守的兵和几个进城去，将所立的事报告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的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么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当中，直到今日。空坟墓这个事实，到现在还是被承认的。今天我们有机会，你遇到犹太人，你去问他说，耶稣那个坟墓不见，那个身体不见了，怎么回事？我们遇到的犹太人就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偷去了。在初期的时候，在历史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叫 Joseph， 约瑟夫这个人，他出生在主后37年，在他写这个犹太当时的历史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写到耶稣的坟墓里面没有耶稣的身体，所以空坟墓是一件历史的事实。但是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的解释一直到今天，你好像圣经写说犹太人是那样解释，你到今天犹太人的解释还是门徒把他的身体偷去了。但是你要想一想，门徒有没有可能把他身体偷去了呢？不太可能，因为门徒后来都殉道死了。一个人他去偷了以后编一个谎言，然后为自己的谎言去死，这是不太合逻辑的事情。所以你从这里看见一件事情，说耶稣的空坟墓是真的，耶稣的空坟墓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件事情说明了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第二个我要给大家看到的一个历史的事实是门徒的改变。这些门徒当时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些门徒刚刚我们读到说他们在做什么？哎，刚刚忘了，刚刚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说这些门徒都在干什么？都害怕，都躲在那个房间里面。但是当他们见到复活的主以后，他们有个转变，他们走出去了。不但他们走出去了，你还想到另外一些人，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是最难相信他的哥哥是神的，可是当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弟弟也相信耶稣是神。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从门徒的改变这个历史的事实，说明了耶稣这件事情，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的事情。第三个我要来跟大家看的，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又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写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着的了。以后又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又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 这段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很有人就说，你们讲耶稣复活是一种幻象，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因为你们心里面很想看到耶稣，所以你们就好像在幻象中看到了耶稣，所以这叫幻象说，耶稣没有真的活复活，是你们的幻象。但是在保罗在这段经文的记载，他说耶稣显现给多少人看？500多个人，怎么样？同时看见。所以幻象说，你可以说几个人有幻象，但是有500多个人让人看见，这个事情不是幻象。而且保罗敢在他哥林多前书来写下这个内容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不怕人去验证，如果他说的是一个谎话，这些500多个人他说有一半还活着，人可以主动去找这些人说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看见了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经得起你去查考的，经得你去查验的。所以幻象说不存在，复活这件事情是有许多的见证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是另外一个证据。再下来一个证据，当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以后，门徒们开始在耶路撒冷一带传福音。星期五有到来到这个星期五哈，有来看那部电影的，有没有影片的，有多少人哈？好，谢谢。那部影片里面，星期五晚上那个影片里面讲到那个以马忤里面的一个门徒，他回家去传福音给他家人的时候，当一个犹太人信了耶稣回到家人里面跟他的犹太人的家族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家族的人认为你是什么异端。所以当时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被看成是异端，所以犹太人就想尽办法要把他们灭了。所以斯提凡殉道以后，有一个人非常积极的要把这些基督徒抓来放在监里，那个人是谁？保罗。保罗这个人他心里火热，他觉得他做的是为神而做，他认定基督徒是个异端。但是当他遇见了一个活着的主的时候，他这个人怎么样？完全的改变。保罗的转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保罗真的遇到主了。所以保罗这样一个转变，他的门徒的转变，他的弟弟的转变，空坟墓，这些所有的见证人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怎么样历史的事实，不是你想象的一个事件。如果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就要思想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要请大家想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你就要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耶稣失败了，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告诉你不是。我要请你读一段经文，我这个要请大家站起来读，因为是 serious 的经文。好，请我们来读。请坐。弟兄姐妹，不是这个世界胜过了耶稣，而是这里清清楚楚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甚至那个时间跟耶稣上十字架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他就已经告诉人说，我自己将我的命舍了，而且我自己将我的命舍了以后，我还有权柄把它取回来。我自己将命舍了，就是说我愿意为世人的罪，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他不但是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舍了，他说我还有权柄把它取回来。所以复活这件事情说明一件事情，说明我们的神是历史的神，是这位神进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而且他有主权，他是一个主权的神。所以保罗当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深切地体会到说，那个死里复活的能力真真实实地验证到说耶稣是神。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哈，罗马书第一章，什么叫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请。
耶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就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异象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你以前也许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你说福音因从死里复活显明大能是神的儿子， 也许你没有那样深的领受，但是当你能够体会到说耶稣的死是他自己放上，耶稣的复活也是神所命定，耶稣有权柄要得胜，要胜过死亡，要复活，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有很深的理解，以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说明了耶稣是历史的主宰，耶稣他有权力胜过死亡。所以这个是我要给大家带走的第一件事情，耶稣是历史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一个主权的主。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思想的，若是这个记载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应验了所有旧约的预言，那么表示我们今天所信仰的是一个在神在人类历史里面的一个过程。所以神说要成就的事情要怎么样，每一件事情都要成就。所以你就要思想，这是一个 fact， 它不是一个 option。 你信这个耶稣，你信这个信仰，它是一个 fact， 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 option。 今天我们很多后现代的人，John Piper 牧师他讲了说，今天很多人不信是说你讲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不想信，因为跟我好像、啊、耶稣死了复活跟我好像，我不觉得我需要，所以呢我就不信。弟兄姐妹，这里是一个 fact， 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所以今天圣经所讲的所有的应许，所有的审判，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拯救，我们今天看圣经内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 option， 我要选择什么，我不要选择什么，它是一个 facts， 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成就。所以这个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耶稣复活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要思想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所讲的话要慎重的去读，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它是不会成就的，我们没有一个 option 说我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一个 fact， 是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为我们的罪死在世界上，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那么真实的历史事件印证这一卷书，这一本书讲的都是真的。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毁灭，有一天我们跟耶稣要同在一起，你怎么样过现在的生活，大家要好好来读这本圣经，以至于我们可以照着神的方式来活。第二个事情我要跟大家来想的，我们来读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19到23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请。
那日就是七日头一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
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门徒，门徒这个时候他们的领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们就躲起来在这个房间里面把门关了，躲在里面。为什么躲在里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他们怕犹太人，所以把门关了躲在里面。门徒在怕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门徒怕什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门徒怕什么。第一个我觉得会怕的是说他的领袖被抓了，那同样我们这跟随他的人，我可能也会被抓，我被抓的时候可能也跟我的领袖一样被钉十字架，所以我怎么样？害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门徒你想想他们，他们抛下了一切跟了耶稣啊，你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彼得 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抛下他们的船跟了耶稣。其他的人其实都一样、那个利未、马太、他也是跟了耶稣、所有都放下了。你要想想看说，如果我跟了这个人，结果他被抓了，我的前途在哪里？我的未来在哪里？这些门徒害不害怕他们的未来？我相信他害怕他的未来，因为他把他一切都投资在耶稣身上，结果耶稣被钉死了，所以他在害怕。这第二个害怕，我的未来在哪里？第三个害怕，我可以想到的第三个害怕就是说，当时他跟着耶稣这么风光，这时候耶稣被钉死了，这个门徒在这里就想到说，我怎么出去见人呢、怎么见人？一个面子的问题哈，我相信犹太人跟我们一样也很爱面子的。我怎么出去见人？那个害怕使他们关在房间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的害怕，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当有害怕的时候，也许心理学会告诉你说，你要透过 positive thinking， 你要透过你自己去 process 你自己，也许你的害怕就会被解决，以至于你可以再去面对这个世界。但是门徒在这里的害怕是那样的真实，不可能靠着你的 positive thinking 去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害怕是那样的真实。害怕怎么解决？害怕不是靠门徒自己在那里默想去解决，害怕的解决是耶稣基督进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害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害怕哈，我是有害怕的。我发现人的害怕是工作里面你会害怕，怕我工作做不好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害怕哈，有怕这个身份问题啊，有怕这个工作表现不好，那么有怕教会没人啊，有怕这个什么奉献不够多啊。你们这种害怕可能你们没有，但是可能我有哈。有害怕什么？害怕我的孩子不长进，读书不好，这个大家害怕都有。害怕什么？害怕将来孩子到了大学去以后不跟随神了，交的不好的朋友，你害不害怕？你害怕。你害不怕 你自己开车出去被车撞了？你害不害怕你坐飞机像坐到马航啊？你害怕你没办法控制，你害怕你的孩子在外面开车的时候出车祸，你都害怕。有太多的害怕，人里面的惧怕常常捆绑着我们。你的害怕是一个真实的害怕，你的害怕不会用一种心理学的 positive thinking 可以解决你。那你的害怕要怎么解决？要怎么解决？这些门徒当他遇到了耶稣以后，他们的害怕得到解决。他们害怕怎么得到解决呢？第一个，你想到这些门徒，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们走出去会不会被抓？还是会被抓。可是他们还怕不怕被抓？不怕被抓。所以他们前面的路不是说因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前面的路就一帆风顺就平坦了，没有。但是他们所有的不害怕，是因为当他看到了耶稣能够死而复活，就算这些犹太人抓到我要把我钉十字架，这些门徒会觉得说，死又怎么样？耶稣已经复活胜过死亡，我今天就算钉在十字架上我也还会复活，所以我不害怕。所以他的害怕因着耶稣的胜过死亡而得到的能力，所以他不害怕。第二个，他不害怕他的未来。他当时我们想到说，他放下一切跟随了耶稣，可是这个时候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确定自己所跟随的是真的时候，他不害怕，因为他自己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第三个，我们刚刚讲说他不再担心别人怎么看他，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真的，他乐意地去跟别人分享。所以门徒的一个心整个转变过来，他不再惧怕。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大胆地走出去，就算是殉道都大胆地走出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再害怕，因为他知道说耶稣是活着复活的主。 那我现在回到我们是害怕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害怕，至少我在一些时候我是害怕的。有时候我看到我太太 她去工作，她我看到会害怕，因为她虽然是一个 IRS agent， 好像是人家看到都会怕她的，其实她出去的时候要面对很多的律师，要很多的会计师联合起来攻击她，她每次想到的时候都可能害怕。每一个人都有害怕，怎么样处理这个害怕的问题？我刚刚跟大家讲，当我们读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是我自己把我的命舍去，是我的权柄把这个命拿回来，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一个历史的主，他是历史掌权的主。所以你我今天不是说我们会一帆风顺，不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却有一个信心，相信说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若是他不许可，没有一件不好的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不害怕的原因。今天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爱我们的主是历史掌权的主，他若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害怕。不是说我们会平安，不是说我们不会遇到事情。所以我觉得上个星期当让福牧师在讲那篇道，讲到罗马书的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来，我们来读这件事，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时我们每一个人读到这句话，其实都很高兴啊，万事互相效力，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得的都很高兴。但是万事是什么？万事是什么？如果你继续往下读一点，我们一起来读，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什么是万事？万事有好的事情，万事也有什么？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这都是万事。基督徒的生活就像门徒一样，不见得你说信了耶稣以后你后面的日子都是一帆风顺，不是。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都不能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因为神定义爱我们，虽然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信心，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会让我们害怕，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有把握，神爱我们，神是历史掌权的主，神若不允许，没有一件坏事要临到我的身上。神若允许事情临到我身上，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是我们可以在神里面不害怕的原因。所以这叫平安。平安不是没有动荡的平安，平安是在各样的动荡里面你心里面仍然有把握的平安。这是我相信耶稣在他复活了以后带给门徒的平安，同样今天带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平安。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件事情。所以讲到第三件事情，第三个事情我们继续来读。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到说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有三个礼物，三个礼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件礼物它是带给这些门徒平安，我赐给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第二个事情 他是父，他 来到门徒面前说，我差遣了你们，差遣了你们就是给人生有一个目的。第三个礼物，他是说你们受圣灵有能力。所以如果我把它归纳成三个礼物，三个礼物，一个是平安，一个是能力，一个是人生的目的。当耶稣复活以后带给人，给他门徒的，带给我们的就是三件事情。一个是平安，平安刚刚我们谈过了，能力，人生的目的。我们来想想反过来，平安的相反是什么呢？是冲突。能力的相反可以说是不能自拔，软弱无力。一个有人生目的的人生，有目的的人生，相反的就是一个漫无目的的人生。其实你想想这个人生，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个人被摧毁，家庭被摧毁，原因的就在这里，不晓得自己人生要干什么，沉迷在某些事情里面无法自拔，在人生，在家庭，在工作，在各样的事情里面有许多的冲突，以至于他整个人，整个家产生问题。耶稣他的复活带给门徒，他给他三个礼物。第一个礼物我们也刚刚谈过了，平安。第二个礼物讲到能力，讲到能力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是圣灵，他说你受了圣灵。我们记得耶稣他讲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保惠师来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说，你们要等候圣灵，圣灵要给你们能力，使你们可以出去做见证。所以圣灵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得胜的一个力量。那么今天我不在这里特别来讲圣灵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在罗马书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去看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耶稣走啊复活要带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让我们有力量去活一个不同的人生，一个有力量的人生。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人生的目的。门徒们被差遣，他这一生的方向，他有了一个具体人生当做什么事情，以至于他不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生。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复活的人，我们同样也得到神带给我们，我们该怎么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来，请。
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当你相信这位神，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知道说我这个人的生命是已经在基督里面，他要给我们一个人生的目的。这个人生的目的从希伯来书来讲的话，就是他要我们去行善。耶稣基督叫我们这个人要去行善。为什么要行善呢？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当你刚刚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神向多少人显现？500多人。当时的世界有多少人？很多很多人，对不对？为什么神不向所有人显现，只向500多人显现？事实上神要人去做见证，福音是要靠人去传出去的。所以这些人当他亲眼看见的时候，他要出去做复活的见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传的时候叫众人因我可以信，我这个人是一个可信靠的人，我所传的别人才会信。所以神要我们这些人要行善的，我们行善以至于我们可以传福音，否则我们不行善，人家看不出来你是个基督徒，你的福音传不出去。所以这里讲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目的是要这个借着耶稣让我们可以行善。第二个他在讲，他又讲到说 又借着基督在你们心里面可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人活着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得到的一个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孤独，因为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是三个礼物。我最后呢，用一个牧师的他写的一个总结他对人生目的的总结来做结束。这位牧师是江 Piper 牧师江 Piper 牧师是在Minnesota 的伯利恒浸信会的牧师，他甚至在他的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以后里面也写下这一段，像跟这段一样的一个人生目的那这篇这句话取自于他写的一本书，2003年出版的这本书叫 Do not waste life，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从他自己从小怎么样寻求信仰，以至于到最后他发现了说他整个人生，他存在，他活着到底在追求什么。而他这个 vision 成为他带领伯利恒浸信会的一个 vision。 他在美国现在他是一个非常出名非常有名的牧师，他常常也被请到各个教会甚至三一神学院里面去证道。我们来读一读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来一起请。
God created me and you to live with a single all-embracing all-transforming passion, namely a passion to glorify God by enjoying and displaying his supreme excellenceIn all the fields of life.
他说基督徒有一个人生，他神造我们去活一个人生，这个人生是什么呢？是一个充满了一个 passion， 就是有一种很大的一个 passion， 中文不知道怎么样翻译，就是有那种激情，有那个激情。这激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荣耀神。怎么样去荣耀神呢？他讲了两个重点。
他说要怎么样
by enjoying and displaying， 他讲的说做基督徒不是一件很苦的事情，而是一件非常有喜乐的事情。而在你透过神的充满他那个 supreme 这个超越的这位基督，你透过他去实现，在你生活的各个层面去实现耶稣，荣耀耶稣的时候，你是充满了喜乐，而且表现出你用你的生命去表现出耶稣的那种超就是他是那个荣耀的主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是带着喜乐带着意义的。他说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很完整很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你每天的生活不管你做什么，他说 all the spheres of life， 你做菜也好，你管小孩也好，你跟弟兄姐妹的相处也好，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让你 enjoy， 能够 display the supreme excellence of Christ。 这是他所描述出来一个人生的意义。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有这样一个能力，你有这样一个权柄去过这样一个 enjoy 有 joy 的生活。做基督徒不是苦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不顺利，但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展发出相当的亮光出来。我们愿主得到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能说的有限，我们的理解也有限，但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历史的主，你是大有能力有主权的主。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在你手中无比的稳妥，因为你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人，若你不许可，没有一件坏事会临到我们，但是若有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也相信这些事情都是你用来使我们得益处。也许当时我们觉得伤痛，但是到后来我们要看出你的荣耀出来。主，你加给我们弟兄姐妹信心，让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说掌权的是你。 主用这样的信心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来扎根，主也让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这里的能够经历到你圣灵的大能，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你的旨意出来，以至于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可以 enjoy 你的超越的能力，你超越的美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看见的荣耀。主耶稣基督，愿你自己你的名被高举，愿普世都在你面前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今天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